相信圣经，李第五牧师主讲第四讲，神话语的功效。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和罗马书十五章四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罗马书十五章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你们下午有受浸的典礼。
感谢主，你今天下午有受浸的典礼。
加尔文讲什么是一个真的教会？
加尔文讲什么是真的教会呢？
他讲真的教会可以用两点来形容。
真的教会可以用两点来形容。
第一点就是讲台一直在中心来传讲神话语的一个教会。
第一点就是讲台一直在中心传讲神话语的教会。
第二点，加尔文说。
第二点，加尔文讲。
一个真教会是一直忠心持守圣礼的教会。
就是一个教会是忠心可以持守圣礼的教会。
圣礼，基督教的圣礼只有两样。
基督教圣礼只有两样。
就是受洗，就是擘饼。
就是受洗和抹饼。
教会如果忠心的持守，继续不断的在那里擘饼纪念主，在带人信主来受浸的话，
如果教会一直来到持守，一直是想说大家一支擘饼来带领人信主，来到领人受洗的话，
这就是真教会。
这个就是真的教会。
感谢主，今天我们又擘饼又有受洗。
感谢主，今天我们又擘饼又有受洗。
求主赐福这个教会。
求主来赐福这个教会。
今天我们思想一下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今天我们思想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神话语的功效。
就是神话语的功效。
请我们仍然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
请大家来到一起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到十七节。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我们开始之前做个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求你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你自己仆人所讲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能够到天庭，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经是神所造的一本书。
圣经是神所做的一本书，
它是赐给人的，是让人作为一个人生手册的一本书。
它是赐给人，等人可以做到一个人生的手册的一本书。
圣经是大有功效的。
圣经是大有功效的。
神主动的在这本书里面，
神主动在这本书里面，
将他自己启示给他所爱的，听从他话语的这一群人，
将他来到自己来到启示给他爱他的一群人。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使这群跟从他的人能够得到智慧，能够蒙恩惠。
目的就是使他这些跟从的人可以得到智慧。
保罗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
保罗在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
他讲圣经是神的话。
他说圣经是神的话，
在他里面没有一件事不是为了教训我们的，
在那里没有一件事不是为了要教训我们的，
或是在训练神的儿女而来侍奉神的，
来到训练神的儿女来到去侍奉他，
使他们有一个人生能够讨神的喜欢，
在那里 以人生有一个好神喜欢的。
圣经上这样说，
圣经这么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读者，
于教训读者，
使人归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
这个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六、十七节给我们宝贵的话。
保罗接着又在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说，
保罗又在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说，
从前所写的圣经，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
和安慰，
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可以得着盼望。
今天早上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今天早上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
当以谦卑受教的心领受教训得益处，
要用谦卑受教的心来到是
领受教训，
来领受教训，
使我们能够得到益处。
等我们得到益处。
那你跟我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中间，怎么样来看圣经，怎么样来读圣经，能够得到益处呢？
咁你系我喺人生当中点样嚟睇圣经先可以得到益处呢？
那如果我们要从圣经中得到益处的话，
如果我们要从圣经得到益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就必须操练至少三方面的功课。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至少要操练三样的功课。
第一方面，
第一样，
我们要认识读经使人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知道读经要我们可以使人得救的智慧。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让我们知道读经使的人能够灵性的增长。
让我们读经，等我们人可以灵性有增长。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读经使这个人能够得到主里的盼望。
读经使到这个人可以在主里面有盼望，
而这个盼望是永恒的盼望。
这个盼望是一个永恒的盼望。
我们先思想这第一个角度，
我们先看第一样的角度，
我们来看读经怎么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怎样知道读经可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呢？
也许今天当我们在受浸礼的时候，
或者今天我们有人受浸礼的时候，
那这六位弟兄姐妹他们会做见证，
这六位弟兄姐妹他们会盼望有做见证，
他们的见证中间让你跟我知道读经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
他们的见证当中希望有读经可以使到他们得救的智慧。
我希望他们的见证中间能够讲出来，因为读了圣经所以他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
我希望他们知道，就是说他们读了圣经之后就知道了有得救的智慧。
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这样写，
保罗给提摩太书信这样说，
这圣经能使你们因信耶稣基督，
这个圣经使你们因信主耶稣基督
有得救的智慧，
有得救的智慧。
然后他又说，
然后他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我们的神是启示的神，
我们的神是启示的神，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特殊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特殊的信仰，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信仰像我们的信仰一样，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是启示的神，
我们圣经，我们世界没有一个宗教可以好像我们圣经是一个启示的，
我们的神主动地把自己向他那群要听他话语的人启示出他自己，
我们的神来主动来到，是要那帮愿意听的人来到启示给你听，
他的启示自己多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是圣经里面，
他的启示完全在圣经里面，
因此你跟我要认识这位神的话，
所以你要我同你要认识这位神，
认识这位启示的神的话，
认识这位启示的神，
就必须读这本书，
一定要读这本书。
因此我讲圣经是人生的手册，
所以我说圣经是一个人生的手册。
我们可以用两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圣经给人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用两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圣经给我们有人生的智慧呢？
第一个角度，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看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出一句很重要的话语，
我们看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给我讲了很宝贵的话语，
他就讲圣经多是神所默示的，
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也就是讲每一节圣经这本书里面所有的，
就是说每一节的圣经这本书所有，
或在这本书所有的经文，
就是说这本书所有的经文
都是神所默示的，
都是神所默示的。
这一句话呢，圣经这个原文的字不是写的是神所默示，
咁呢句説話咧，聖經嘅原文本來唔係寫默示，
是神呼出的氣，
係神所呼出嘅氣。
神呼出的氣就是神在呼吸。
呢個神所呼出嘅氣就係神嘅呼吸。
也就是我們這本書是神借了神呼出的氣而形成的。
就係話，我哋呢本書就係神所呼出嘅氣所形成嘅。
我這邊稍微多講幾句話。
我稍微講多幾句。
中文聖經翻譯跟英文聖經翻的一樣，都是神所漠視的。
就是说中文翻译的圣经和英文翻译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实际上原文这个字没有默示的意思。
实际上在圣经原文没有默示的意思。
只是吹出气来。
只是吹出这个气。
那你讲你牧师为什么会是英文圣经中文圣经都这样翻默示的。
但是你牧师为什么说这个中文圣经英文圣经都是讲默示的。
因为在拉丁版拉丁文版的圣经里面。
因为在拉丁文版。
神用了一个很聪明的人，这个人非常的聪明，叫做耶罗米 Jerome 这个人。
就是神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个人就叫做耶罗米。
耶罗米这个人非常聪明，可惜的就是这一段最重要的一个字，他把它翻得不确当，不好。
耶罗米他虽然很聪明，但是他翻译这个字不是很恰当。
所以聪明的人呢，也要小心，要很小心的。
所以聪明的人要小心啊。
特别是这一句最重要的话，最重要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话，他把它翻得不太妥当。
特别是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这个说话，翻译得不太好。
造成成千成万的人呢，都是这样把它翻成默示。
造成上千上万的人都翻成了默示。
实际这个字呢，这个字是神呼气出来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这个神所呼气的意思。
你假如读英文的 NIV Bible 的话，
你读英文 NIV 这个版的，
感谢主 ，NIV Bible 在70年代的时候把它改回来了。
那感谢主，这个 NIV 版呢，就在70年代改翻转，
就翻出神的气，神出来的气，
就是翻译来神出来的气。
这个翻译是对的，
这个翻译
这本圣经是神的气所造成的，
这个圣经是神所的气所造成的，
是神呼出来的气。
是神所呼出来的气。
我们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解释几方面的意思。
我们用一句这个说话来解释几方面的意思。
第一方面，圣经就是神呼出的气。
第一句就是圣经就是神所呼出的气。
这不是说神呼气在其中，不是说神呼气在这本书上。
不是说神在这呼气在其中。
也不是说他是靠了神将气呼入作者的心里面，不是。
亦都唔係話意思係靠住神嚟到將神嘅呼氣嚟到喺當中
呼到作者的心裡面，不是。
呼到作者嘅裏邊，
乃是說聖經就是神呼出的氣。
就係話聖經就係神所呼出嘅。
表示說聖經是獨一無二的產品。
就係話聖經係一個獨一無二嘅產品。
第二點。
第二點，
聖經是神特殊啟示的產品。
圣经是一个神特殊启示的产品。
特殊启示，特殊两个字很重要。
特殊启示，特殊这两个字很重要。
神有一般性的启示。
神有一般性的启示。
你看到天，你看到神造的山，你看到了海，你就看到这自然界中有一个神在造。
你看到天，看到这个山，看到海，看到这个神所创造的。
你这些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有限的启示。
我们看到这些一般的启示是有限的启示，
这些有限的启示不足以让一个人得救。
这个有一般的启示不足以使一个人得救。
只知道这一切是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创造者。
这些被人看到就是一切都是背后一个创造者。
因此这只是看得出来神的永能跟他的神性创造了宇宙。
因此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创造了这个宇宙。
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特殊性的启示。
但我们所需要的是神特殊性的启示。
神特殊性启示有三方面。
神特殊性的启示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历史中的救赎。
第一就是历史当中的救赎。
主耶稣基督在历史中间是个人，也让我们看到他 incarnated 是一个神，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
第一样嘢我哋睇到就系耶稣呢个人喺历史当中，佢道成肉身，百分之一百系一个人。
这是第一方面历史的救赎。
呢个第一方面就系历史嘅救赎。
第二方面文字的启示。
第二方面是文字的启示，
就是这一本圣经是神的特殊的启示，
就是这本圣经是神特殊的启示，
借了自然界一个人没有办法得救，只知道有神有创造，
这个自然界没办法能够是得救，只是知道
他不知道主耶稣基督进入到历史，神变成人进到历史里面为了救赎，他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由神变成人来到造成的救赎，
但是借了这本圣经是文字的启示，你跟我知道了，
就是藉着这本圣经文字的启示使我们知道，
但是这两方面启示还不够，
这两方面的启示还没够，
神还给了我们第三方面特殊的启示，
神还给了我们第三方面的特殊的启示，
就是圣灵的实施，圣灵的工作使这些能够实现出来，
就是圣灵的工作实实在在显现出来，
使今天下午能够有六个人能够得救，
世界上有六个人得救，
这是因为圣灵实现在他们身上，在他心中动工，
就是因为圣灵显在他们身上，在我们身上，
我希望弟兄姐妹听得很清楚今天早上我们所讲的话，
我希望弟兄姐妹听清楚今天所有之后所讲，
特殊的启示有三方面，少一方面都不行，
特殊的启示有三方面，少一样都不行，
你跟我因为特殊的启示，你跟我得救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你和我都得到这个特殊的启示，所以我们得救，
所以圣经是神特殊启示的产品，
所以圣经是神特殊的启示的产品，
不是说圣经中间含有神的话，不是讲这个意思，
不是说圣经里面含有神的话，
不是说圣经是为神的话做见证，是的，为神的话做见证，
不是说只是神圣经是为神的话来做见证，
但是不仅仅如此，
不是只是这样，
乃是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这本书上就是神的话，
圣经就是神的话，
是神呼出来特别的，就是神自己
在说话，特别的就是神的自己。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再重复说，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再重复讲，圣经就是神的话，
不是单指的神已经向我们说过话了，
不是单是指神已经跟我们讲过话，
而是表明神继续不断的向我们说话，借了这本书，
就是神藉着这本书不断的继续跟我们讲话。
我20年前读这本书，读提摩太后书3:15-17的时候，
我20年前读提摩太后书3:15-17的时候，
我知道了一点这方面的真理，今天我所跟你分享的，
我知道一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20年后今天早上我在准备这项信息的时候，
20年之后，我朝头早再准备呢段嘅信息嘅之后，
我把这20多年来神继续不断，甚至于今天早上给我特别的了解的话，我都把它放进去了。
就将我20几年嚟嘅得受，特别喺我今朝头早，亦都特别同我嚟到。
因为神继续不断向我们说话，
因为神不断嘅继续同我哋讲。
感谢主，这本圣经，
感谢主呢本嘅圣经，
不仅有人的作者在那里写出来。
不是只是有人的作者在写出来，
因此带有人性，
时代当中有人信，
而且更伟大的是他有个终极的作者，就是神，
我们更加伟大的就是有一个终极的作者，这个就是神，
他带有神性，
他带有神性，
因此我们可以讲这本圣经也是道成肉身，
所以我们可以讲这本圣经可以说道成肉身，
你说这本书伟不伟大，
你说本书来的，
这本书是有特别，这本书是有莫大的功效的，
但是这本书其实是有莫大的功效，
因此弟兄姐妹，神话语的功效我必须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神儿女，
所以因此我要讲神话语的功效，我一而再再而三来到提醒弟兄姐妹。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神的话是真理，
神的话是一个真理，
这个圣经圣灵内在的见证，神的话，
这个是圣经圣灵内在的见证，这个神的话，
约翰一书5:7这么说，
约翰一书5:7这么说，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我们看到圣经就是神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就是神的话。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读经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因为圣经使人得知救赎。
第二方面就是圣经 使人得有智慧，就是神的救赎。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是文字特殊的启示，神给。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是用这个文字是神特殊的启示。
只有从圣经中间，我们才知道救赎。
只有从圣经里面，我们才得到救赎。
那圣灵呢，是借着圣经向你跟我说话的。
圣灵是藉着圣经同你同我来讲。
我们看到神主动的使人能够重生得救。
我们看到神主动的使人能够重生得救。
今天我们要施洗六位，对吧？要施洗。
今天我们要施洗六位的。
这六位能够得救、重生得救的。
这六位能够重生得救的。
决定不是他们自己的功劳。
绝对不是他们的功劳。
是圣灵借了圣经主动的。使他们能够得救。
圣灵藉着圣经来到主动的来到是成就他们。
彼得讲了一句很宝贵的话语。
彼得讲了一句很宝贵的话语。
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
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
我慢慢的读给大家听。
我慢慢读给大家听。
你们蒙了重生。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系藉住神活泼长存嘅道。
你看到没有？这里面有一个对比，彼得在这边写了。
你睇到呢度彼得写到一个对比。
大家看到这个没有？
大家睇到。
对比，一个是能坏的种子，
一个系可以坏嘅种子。
什么是种子？
咩系种子啊？
种子这个字就是人的精子，人有精子。妇女有什么卵子，对不对？
种子其实就是人的、男性的精子，女性的卵子，
就是这个种子，
就是这个种子。
但是彼得在这边讲，有一个是能坏的种子，
彼得讲话这个一些是可以坏的种子，
有一个是不能坏的种子，
一个不能够坏的种子。
今天的种子，人身上的精子是会坏的，拿出来之后就会坏了。
今天人身上男人拿出来的精子一拿出来就会坏的。
但是这边有不能坏的种子。
啊，这里讲到有不能坏的种子。
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道，就是在这边彼得讲的就是神的话。
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道，就是彼得所讲的神的话。
我们看到一个对比。
我们看到一个对比。
一个是人的种，人的精子是能坏的种子。
你看到人的精子是一个可以坏的种子。
我们看到神的道是个不能坏的种子。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道是一个不能坏的种子。
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很重要一个信息。
这个彼得讲给我们听的很重要的信息。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保罗讲了一句话很重要。
然后保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给我们听。
我刚才讲了一句话，我没有证明。
刚才我讲了一句说话，但我没有证。
我讲今天下午六位受洗的，通通是神主动、神的工作。
我讲到话，我哋今日下昼六位受洗嘅，通通都系神主动嘅工作。
你们中间可能有的人还不能完全相信这句话。
你中间有啲人可能唔会完全相信呢个说话。
因此，我必须要证明。
因此，我必须要证明。
我就拿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来证明。
我就拿了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嗰个证明。
八节。
八节。
你们得救。
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
系本乎恩，
因着信，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乃是神所赐的。
这边讲到神赐的得救是100%神的工作。
呢个神所赐嘅得救系100%神嘅工作。
我们出了感谢主啊，我们出了150几本书啊。
感谢主，
更新传道会。
更新传道会出咗150几本书。
那中间有三套的神学的书。
中间有三套神学书。
我建议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要追求的话，这三本神学的书啊，打下你的基础。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但有追求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睇呢三本系打基础的书。
你知道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有一个神学的架构成为基础。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一定要有一个神学架构的基础，
所以今天早上我才花这么多力气跟你讲，要清楚，要把这个架构打好。
今天为什么我花这么多力气来讲，一定要将你们的架构来打清楚。
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念，今天早上我讲的就是得救是100%神的工作。
第一样就是说我们得救是100%神的工作。
我刚才讲了彼得特别讲，
我们刚才讲了彼得特别讲，
人的精子会朽坏的，
人的精子会 扭坏。
但是神的道是不会，神的种子是不会朽坏。
神嘅种子系唔会扭坏。
我刚才又讲了保罗讲的。
但今日我亦都讲过。
保罗讲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
保罗讲话，我哋嘅得救系本乎恩，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是神所赐的。
神所赐嘅。
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个比喻。
如果我可以做一个比喻。
今天下午这六位得救的人，
今天下午这六位得救的人
是神所赐的，
是神所赐的，
是他们得到救恩，
使他们可以得到救恩。
那么你说你牧师，你解释一下神怎么赐他们救恩呢？
你会问你牧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神怎样赐给他们？
我想是神主动的。
我们说神主动的，
神主动的在他们的身上放了一个卵子，放在他们身上。
神主动地将他们身上放一个卵子在里面，
就是说神所赐给有些人主动地在他身上有卵子，
就是说神主动地给人身上有一个卵子。
当这六个人有一天接触到了那个不朽坏的精子的时候，
当这个人有一天得到这个不能有坏的精子，
这六个人有的可能从中国大陆很偏僻的地方来的，
有些人可能有些人从中国大陆很偏僻的地方来的，
但是神早就看中了他，在他身上放了一个卵子。
神早就看到他，就在他身上放一个卵子。
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没有接触到那个不朽坏的精子。
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没有接触到这个不能扭坏的精子。
突然来到了 New Jersey，
原来到这个新泽西
州。突然有一天到了一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的讲台上宣告了。
突然来到一个教会里面，讲台上面宣告，
宣告了神的话，
宣告了神的话。
他从神的话中间得到了那个文字神特别的启示。
这个他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神特殊的启示，
也就是救赎。
这个就是救赎。
那个是不朽坏的精子，
就是不朽坏的精子。
马上他领悟了，圣灵帮助他凝结了。
圣灵帮助他领悟。
明白了起来，他怎么会明白呢？因为那个精子跟他很久在身上那个卵子结合在一起了。
这个精子在他身上很久的卵子一路结合，
成了一个生命，
成了一个生命，
神所赐的一个重生的生命，
神所赐的重生的生命。
因此这个人得救了，
因此这个人可以得救。
你如果还要再多想知道一点这方面的话，
如果你想要再多知道这方面的话，
这一套四本的神学的书呢，都是费城以前第十长老会一个牧师写的。
这四本神学书都是费城第十长老会书一个牧师所写。
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 Boyce James Montgomery Boyce 所写的。
这个就是神所重用的仆人 Boyce 他所写。
他用了圣经的话语，把一个很难讲的一个神学的思想，用一个比喻讲出来。
他将圣经这个话语很难明的真理用一句说话讲出来。
因此重生很重要，
因为重生很重要，
是百分之百神的工作，
是百分之百神的工作。
但是重生并不是得救的全部的过程，
但是重生不是得救的全部的过程。
因为全部的过程还有什么？还有相信悔改，还有春意，还有成圣。
因为重生的过程还要相信悔改，还要得救，还要成圣，
还有圣灵的保守，
总有圣灵的保守。
这个重生不是救恩的最后的结果，
这个重生不是得救的最后的结果。
我们还需要成圣，
我们还要成圣。
在成圣的道路上呢，我们是要依靠神而努力。
在成圣的道路里面，我们要依靠神。
因此人要跟神同工，
因此人要同神同工。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看到读经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
让我们看到读经有得救的智慧。